我们今天看以赛亚书65章17到25节，看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长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他们必不突然劳碌，所生产的必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新天新地，65章17到25节，这个重要的新天新地的经文呢，上文来看，新天新地是在60、62章锡安山，整本书的核心，锡安被更新被高耸，门口有救赎主，另外一边有审判主来保护的这个锡安山。那63、64章呢，实际上是以赛亚先知祷告，他知道他的国家已经被掳，他心里面难过，这个漂亮的锡安城，我的百姓有盼望吗？63章15节，求你从天上垂顾，求你从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你的热心，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指出了吗？64章第1节，愿你列听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以赛亚祷告，求你给我们盼望。上帝回答以赛亚的祷告，65章第1节说，素来没有访问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我为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上帝告诉他说，我呢给你答案。特别是65章13、14、15节的重点是，我的仆人，我所救赎的渔民，给他们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是给以赛亚未被掳的百姓祷告之后，上帝说，亲爱的，我把一切都更新了。以前锡安城被咒诅，现在变成欢乐，不只是不再被咒诅，借着这段启示呢，老约翰写启示的时候呢，变成新天新地降临在21章的主要的原文在这。所以启示录21章、22章是人类最后的归宿呢，上帝说，我把一切都更新了，不只是给以色列人，也给渔民，而且呢，也更新了原来离开伊甸园之后人受咒诅。这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呢，正好颠覆到了整个伊甸园之后，甚至颠覆到创造论。上帝呢更新动物，动物不再吃人，豺狼可以跟羊羔同食，狮子吃草，蛇也不会咬人，这一切都不伤人。因此这个新天新地等于呢让圣经的创世纪跟启示录啊做一个非常美的收尾。他在说人离开伊甸园被上帝赶逐之后的出路呢，借着以赛亚他的祷告呈现呢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所以上帝告诉以赛亚，远远超过他关心的不只是锡安城他的被掳百姓，更让离开伊甸园的人有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属神的百姓通通可以进在当中。启示录21章、22章，这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之前正好是审判，审判就是硫磺火湖，硫磺火湖的原点就是66章的第24节，整个以赛亚书的最后一节，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火不灭，审判人， 启示录二十章，上帝用硫磺火湖审判恶人，不敬畏上帝的人，然后给他的百姓预备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在二十一章启示录。原来以赛亚书六十五章的新天新地的经文啊，帮助以赛亚，也帮助被掳的百姓以外呢，让出伊甸园所有全人类找到永活的盼望，末世的盼望。这正好是以赛亚书的时候一个核心。这边所说的那种新伊甸园、新天新地，其实第一次出现是以赛亚书的十一章。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必与山羊羔同卧，在我的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也就是六十五章其实是呼应十一章，十一章在说耶西的根，弥赛亚耶稣他来了。这一位耶稣是耶和华的膀臂，他先行救赎，最后行审判，让一些堕落败坏的人进入硫磺火湖之后呢，给他的百姓呢放出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启示录学者啊，有一位呢就这么说：圣经是从花园开始的，伊甸园从新城市结束的，花园到城市的核心，十字架的耶稣、耶西的根、锡安城被更新，被掳巴比伦的这些人可以归回。以赛亚书是有很强的末世论的。这个耶西的根十一章，也就是六十五章引用的这段经文呢，是用一个字啊，让第十章、十一章、十二章都连在一起。到那日，第十章的二十节到那日，十一章的第十节也是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哦，原来不只是犹太人要归回，外邦人要归回，渔民要归回。因此十一章的十一节到十六节就讲呢，当那日，从亚述、从埃及、从古时、从外邦的这些犹太人还有渔民通通归回这个锡安城。难怪十二章第一节呢，以赛亚他赞美到那日，上帝啊，我要称谢你，你的怒气已经转消，上帝让渔民不只是犹太人，外邦人通通要归回。上帝行救赎完以后呢，同时要行审判。这个到那日不只连接救赎，也连接十三章之后呢行审判。以赛亚书是非常精彩的计划的写作的，它编在一起。十三章到二十三章是上帝对外邦的审判，审判哪一些国家呢？十三章到十四章巴比伦，十四章后半段腓力士，第三个国家十五章到十六章的摩押，第四个是七章大马色跟撒玛利亚，第五个呢古时十八章就是伊索庇亚，第六个呢埃及十九章到二十章，第七个是巴比伦，两次提到他受审判，在二十一章。第八个呢是以东，二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第九个呢是阿拉伯，第十个是耶路撒冷，第十一个是推罗。所有列邦列国都被上帝的公义审判，任何人都在他审判当中。这个十三章到二十三章列邦列国受审判之书，是十二章赞美救赎之后呢，也是透过以赛亚的到那日连结进入列邦列国受审判。上帝透过以赛亚那个到那日成为末世的平台，成为一个温床，好让救赎连结到审判，审判完了进入硫磺火湖之后呢，让列邦归向上帝的人进入新耶路撒冷城。以赛亚书是非常有精彩计划的一本书，一到五章讲以色列锡安城如何堕落，甚至六次祸灾，第六章以赛亚他自己说我有祸了，七到十二章以马内利之诗，也就是所做的呢亚哈斯之书，十三章到二十三章列国列邦之诗，之后呢二十四到二十七是以赛亚书学者最喜欢用所称呼的叫做小启示录，它有启示录的痕迹。我们看二十五章第六节你就知道那个意思。在这山上 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宴席，用陈油和满髓的油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宴席。他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这个启示录21章第4节出现，上帝要擦干所有的哭嚎、眼泪、痛苦，不再有死亡，死亡被吞灭。因此25章应验在启示录21章，24到27章被视为以赛亚书的启示录，它的中心是上帝普世的得胜、末世的得胜。因为前面13到23章呢，列国列邦呢都已经被审判，上帝的主权已经涉入列邦列国。那24、27章连在13到23章背后的呢，是要让上帝的主权不只是在列邦列国，也要延伸到最高潮。他预备一个更好的地方，给所有的属神的百姓有天上的家乡，更美的家乡，好让属神的百姓呢，因为耶稣的钉痕手，他最后末世行审判呢，可以进入那65章所说的好的无比的地方，连上帝他自己呢都欢喜。18节，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就像启示录21章没有哭泣没有哀嚎的声音，那个65章就是24到27章的整个浓缩版。以赛亚书呢有很强的二国论，地上的国、天上的国。地上的国，以赛亚书24到25章呢在谈地上的神要受审判。然后从25章的第6节之后，第6节说在这山上万军的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宴席，他在谈新耶路撒冷城是让我们归回上帝的唯一的管道。整个启示录里面呢，就是从上帝呢为了他的百姓预备的这个新城，甚至成为他的心腹。上帝爱这个新城，启示录17章到21章的羔羊跟心腹，等于是这边的新城跟上帝的爱，属神的百姓最后的家乡在新耶上冷城。因此有天上的概念。26章第1节说，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沟，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人得以进入。到那日城外有审判，城内新耶路撒冷城的属神的百姓可以欢喜快乐。有一个宣教士在非洲宣教一段时间，很疲倦，返国数十，坐船上了船才知道呢，罗斯福总统也在里面。船到纽约港口一看，这么多人迎接我伟大的宣教士回来了，哪知道人家迎接谁？当然是罗斯福的这个家族啊。主啊，我在非洲为你尽心尽力，竟然没有人迎接我，上帝我不干了。上帝感动他，你的家在天上。他呢听到醒过来，上帝我的家在天上，继续靠主站起来往非洲去，不在乎世人不称赞，他关心是天上的国。我们是天国的百姓，新耶路撒冷城的百姓，求主帮助你跟我成为新耶路撒冷城的传道人。低头祷告，求亲爱的主帮助我们，知道你给我们预备一个好的地方，在新耶路撒冷城好美的地方。上帝更新了一切，不再有哭嚎，不再有眼泪，连以赛亚都要满足感恩，帮助华人传道人以天父预备的心诚感恩，专心被主使用。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